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上一周何长老他带，还记得4331的模式。那么上一周是第二个三的第一次，就433。第二个三就是我们尝试用一个归纳的方式，把箴言里头一些相关的经文主题式的，把它收罗一些经文来做参照。那上个礼拜，何长老跟我们谈的关于财富跟德性的关系啊，那我剩下两次在主题方面的一个讨论，我也真的没有刻意去留意哈，后来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就是我想到这两次，今天跟下一周这两次的主题式的研讨呢，我想这一周把它放在跟婚姻相关，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不是我啦，学者们都非常清楚，包括如果你很仔细读箴言，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婚姻的这个隐喻啊，就是婚姻的表达，在箴言里面是非常强调的，是非常强调的。那我一直觉得是有必要，也许这个好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话题。但也许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试着从箴言再来做点反思，即便那个主题跟我们是很相关，或者说非常熟悉的，甚至有些价值观念，如果你是一个老基督徒，很有可能你对这些价值观念都很熟悉。但是我想透过箴言的研读，我们去整理这些经文，谦卑的去聆听，你会发现中间其实还有很多的力道，很多的一些的睿智之言呢，是我们该注意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去设定谈这个婚姻这个题目。那下一周呢，我也是透过何长老的一个推介哈，我想对关于这个教跟学方面，就是教育方面的一些课题来做一个探讨，这是下个礼拜。所以我说为什么我后来发现我这样的一个编排有点后悔哈。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好这两周哥林多前书的进度啊，上个礼拜跟今天，我们都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都在上个礼拜的伤痛里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无奈里面，单身。然后你们刚刚才结束啊，有些人可能是第二堂崇拜，有些人是参加等一下第三堂崇拜。对第二堂崇拜的弟兄姐妹来说，你刚刚离开刚才无奈的场景，现在你要进来看婚姻之道，哇，这个真是当然了，我不是说后悔不后悔，我想这个题目是非常切身而且是广泛的题目。我们不太可能只是一节课三言两语我们就好像可以厘清今天环绕在我们自身或者我们周遭的世界里边所面对的两性问题的答案都可以找到啊。我觉得若是真的有人这样来承诺我们啊，我想那个可能真的太简陋一点了。但是也求主真的帮助我们面对婚姻这个课题，我想我们真的是可以有神的话啊，多一点用神的话来思考，即便那个问题非常的复杂，可能对我们的生存意义来说，感受来说很困难，但是有神的话，我觉得就有希望。好，那这个是今天这个开场的时候跟大家有一些交代，意思就是说余下的三门课呢，你可能会很好奇第二个三结束之后最后一个一是什么。那个最后一个一就容我先不跟大家说，不跟大家说不是要卖关子，是因为还搞不清楚那一会是什么回事。何长老他就悄悄的不带走云彩的离开了啊。我们就一起来仰望，一起来学习吧。我们来看看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两本书。第一本书是大家也许已经很熟悉的，但是还是值得再来推荐一下，是这一本哈，《创世纪中的情与爱》，从圣经第一卷书看两性关系。其实我们中文的译名啊，那个书名《创世纪中的情与爱》，翻得非常的文雅啊。英文里面的 Genesis of Sex， 直接就是用性啊 ，sexual relationship 啊 ，in the first book。那这位旧约的学者哈，罗伯森。他 我想他很难得，就是他一方面是学术背景深厚的人，一个学者嘛，然后但是他又是一个有丰富牧养经验的牧师，一个牧者，所以他这本著作基本上不太算，严谨来说不太算是一个非常学术性的著作，我也许用这样的字形容他，我觉得他是非常精简的一本书，精而不繁简而不漏那他对创世纪里边我蛮佩服他的，他的联想力，当然他背后一定要有学术的背景做基础，但是他在表达上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教会弟兄姐妹的面孔，所以是一本相当牧养关怀的书，意思就是说不难看，很容易看而且我觉得他能够这样来处理创世纪，我们知道创世纪有很多高潮迭起的故事，很多初信主的人读创世纪没有困难嘛，因为里面很多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你发现都围绕在跟家庭、跟夫妻、跟亲子很多这样的场景，是一个故事的主轴。那 Robertson 他就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这样的一个文脉里面，他去找到一些的主题去发挥，牵连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相关的一些所关心的课题。所以像我就把它秀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他书的内容啊。他书分六大章六小章啊，全书还很少嘛，篇幅不大，所以每一个主题下面有几个的讨论，你发现这些讨论都蛮相关的像我们今天谈到单身，他也有谈了我们谈到关于这个夫妻的张力，我们谈到一些的淫乱谈到单亲，他这些都有谈，非常，我在说他不是非常非常大块头的东西，但是它小而美很多东西很发人深省我举一些例子听说了听说每次何长老介绍书多讲一点的话呢就会多人买我并没有被谁雇我觉得我们其实我很感谢何长老，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有负担在教导上，但是我发现何长老他除了在教导，他会很细心去想一想教导的服事要怎么样可以更加的深化，那后来他觉得介绍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觉得是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传统应该要好好传承了。这本书里面比如说刚刚开始撮合安排的婚姻的这一章那我觉得他里面提的一些的观念是非常有意思的例如说他有一段话，他这样说，爱不仅是一种的情绪，一种稍纵即逝变化无常的感觉，更是一种情愿，一份理解和一种将爱实践出来的行为。你可能为自己的结婚对象是否出于神而考虑良久，但是只要结了婚，那位和你结婚的另一半就是神的旨意。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常常会被一种情境影响我们老夫老妻或者是新婚夫妻都好了，夫妻之间有点小状况，我们就开始怀疑到底他是不是神的旨意这个作者有一点要回应这个东西当然很多他的重点就是要告诉我们，已经成立的婚姻不管你成立的情境为何，什么时间点，甚至信主之前，他也可以是神的带领。各位，这是信心的功课这是不是你的眼界，不是你的感觉，这是神的眼界。所以呢，你就要继续按照神的心意来经营你当下的婚姻，而且也应该是你唯一的婚姻。Robertson 他的表达很简单，但是他的那个关怀很深切。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包括许多的基督徒，我们都会困扰的问题。当然有一些字眼我在读他的书的时候，使我想起我自己的论文研究的主人翁我研究潘霍华。潘霍华在他的《狱中书简》这位德国神学家里边，这么神学性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就曾经为他的侄儿在结婚的时候写了一封信，长信，他里边有一段很美的话，也提到跟这个相关的观念。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太常高捧高颂歌颂这个爱情，我们以为爱情是一切， 甚至到个地步，我们把爱情当着对婚姻的衡量标准。当我不再爱你的时候，这个婚姻还有维持下去的必要吗？我不觉得你爱我了，我也觉得我对你没有那个爱的感觉，这何苦呢？但是我想从圣经的文本里面去研读，当然包括我刚才只是念其中一段，罗伯森不是一下就跳出来讲这句话，他前面有一些解释嘛，所以鼓励你去看他对神的话的解释，对一些圣经例子的解释，得出来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今天要挑战我们的应该是我们要重新去反思爱情跟婚姻的关系到底哪一个更基本。所以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那样的一种指腹为婚的哈，其实不要小看那个人，你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很多时候真的没有经过自由恋爱的，他们的爱情比现在年轻人更加灿烂美好，不是吗？所以当我说我不能爱你的，我还要跟你在一起吗？就离婚吧，就分离嘛。如果我真的要把离不离婚能不能够持久这样的一个约的关系建立在一种这么福善的爱情的感觉上面，那还得了呢？好，所以我要省时间这本书，哎，拜托去看看一下。其中一个轻率哈，轻率他那个写的很有意思。你知道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面两次不是撒谎吗？跟法老王跟亚比米勒王说他妹子嘛，结果搞得法老王跟亚比米勒王很惨啊。哎，他就用这个事件，他就发展轻率这个主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要指出亚伯拉罕，你没有搞错啊，你以为性是这么小的事情吗？我想罗伯森他也提醒我们，今天老夫老妻也好，已婚的或者未婚单身的都好，我们今天把性看得非常非常的切，非常简单，我们觉得偶尔为之，有时候出一个小鬼没关系，那只是一种肉体上接触的感觉，过了之后你可以像箴言里面讲的那个淫妇去谩骂一下就没事。真的是这样吗？ No， 他绝对不会是这样。从生理来讲他当然是这样嘛。什么叫性？我们可以从生理的言辞来刻画性的整个过程，医学可以告诉你没有问题，但是他只是这样吗？所以你看他从这个亚伯拉罕的事件就提出这个点。我在说他这本书并不是大块头的著作，但是他确实很值得你慢慢去读去深思。好，另外呢就是想介绍的就是一篇的文章哈，何长老跟我一起开始教的时候，我跟他一起走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这么仔细的游戏规则，到后来他发现到啊，原来他可以出这一招，我也学他了，就介绍文章了，不一定要书了啊。那这篇有一篇文章呢是柯志明静宜大学的教授柯志明老师写的。这篇文章首先是在2002年在台南神学院的神学期刊叫神学与教会第27卷第一期那时候出版的。但是后来他有陆续的 来更新这个文章。婚姻中的基督婚姻意义的神学反省。我说我一直要跟何长老学的原因是因为我过去这些年来因为我的研究的关系，我把自己浸在一大堆的比较是神学哲学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做起点去探讨很多信仰的课题。但是何长老就花了很多时间特别单单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出发，所以我觉得很多地方我要跟他学，我觉得很丰富的一大片天。但是在我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里面，我接触到很多的比较是从神学哲学的角度去思考的。那柯志明老师这一篇是其中难得的一篇以神学做立论基础，但是也辅以很多圣经的考证来讨论，那这篇就比较艰涩一点，但是还是非常值得读的一篇文章。我一直在想它到底网络上有没有，后来才发现到这个神学与教会这个期刊就完全开放PDF 档给各位下载，所以我把这个网址放在那边，你有兴趣你就可以下载，免费下载。但是我在说这个下载的这篇文章是2002年的，它后来有修订，所以我就介绍你可以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投影片上面你可以到基督教智库这个网站上面，我发现到原来这个网站上面 相当有代表性的收集了一些柯志明老师的文章，只不过各位你要稍微付点小小的费用去下载这些电子文章，但是我可以鼓励你，那你下载这个文章可能是可以比较有新版的，它修正过的一些文章。当然如果你要最新的话呢，是这本书，那这是柯老师自己送给我的哈，我也不太确定哪里可以买到，我相信基督教书房应该可以买到，所以我就没有放在你的讲义上面哈。就是这本书是柯老师他为他过去这几年所写的一些蛮有代表性的文章收集成册，结集成册，他取一个名字叫做《爱之义》啊，《婚姻与性爱伦理神学文集》，蛮厚的一本哈，那其中我介绍的这篇文章《婚姻中的基督》就收录在里面，而且是最新版的，他在2007年底的时候吧，他修订的，那这篇是非常新的文章，那柯老师相当深入的去剖析跟婚姻相关的时代议题，而且圣经角度的回应，那其中当然包括了很多很美的一些思考哈。当然我在说因为这个议题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并不会在所有的论点上都完全认同柯老师的，但是整体的方向呢是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我举一些的例子，例如说我都是把他的反思的结果提出来哈，并没有告诉你他反思的过程。比如说他提到一个问题，提到说那人独居不好，亚当独居不好所以，但是这里他提到的问题是，他独居本身不是亚当需要被帮助的最终理由。OK， 我们想要讲夏娃是为了帮助他被造哈，但独居本身不是那个最终的理由，最后的理由是亚当独自一人不足以完成上帝所交付给他的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管理万物与荣耀上帝，就是第一章的所谓的文化使命，第一章28节那一边。因此呢，夏娃帮助亚当不只是为了亚当本身，更是为了上帝啊，我很喜欢这句话啊。这就是说夏娃不是为了让亚当自己更有权利更能实现他的自我而帮助他，而是为了使亚当能完成上帝的任务而帮助他。很美啊其实这个也可以 echo， 就是回应，其实应该说箴言也在回应，等一下我们要看那个经文，这个夫妻的关系里面其实有着这种的互相成全以致至终成全神的这样的意义那各位可以自己选去下载文章来读还是怎么样。好我们就我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一周还会再介绍一次，今天应该好像听说有一个总的回顾我们这一季，各位如果有什么书你们想要买，你们可以要去登记。好，我们下周还会再介绍两本书。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内容所以最近我们都围绕在婚姻的议题上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看看第一段的地方先看我们的讲义好了。这个我们讲义上面这里第一段是告诉我们，其实整本箴言对家庭是非常强调的那这个家庭是呈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成家，就是结婚这件事情，一个就是你去持守一个家。持守一个家当然包含了教育嘛，生养教育跟围绕在维持一个家的周边的议题，包括邻舍关系等等所以这个整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隐喻是整本的箴言里面很强调的地方。它不管是对读者你是什么年纪，当然它比较从整个书的整卷书的那个对话来说的话，是父母一个父亲对儿子讲话，但是它整体所呈现的其实都对男女老幼都有他的教训在里头，也不管我们是针对一个个人来讲话，或者是针对一个社会的角度来出发，他都呼应我们要重视家庭的建造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如果我们把镜头尝试在缩小你把它缩到上次我们说箴言可以分七个段落，以它的标题来说，第二大段落是最长的标题嘛？那如果从第二大段落就第十章一直到第22章中间这一长段的里面，为做一个例子来去检视的话，你就会发现其中提到不管是父亲母亲儿子家事
或者妻子，或者是妇人啊，妻子或者是夫人啊，或者是仆人啊。这个仆人比较是家仆，而不是一般的仆人。因为如果你要指一般的仆人，那个经文更多，好，比较是跟家庭相关的家仆。好，这样这样的经文，那我下面就试着把它列下来啊，这些只是列举哦。那各位，你有空的时候，你回家，你甚至可以自己翻经文来对参，说不定你也可以读出一些心得哈。那都非常丰富的。那在这一长段里面，从第十章到二十二章，就是独独十六章跟二十二章没有提到刚才我所举的这几个例子，父亲啊、母亲啊、妻子没有提到，就是十六章没提到，二十二章没提到，但是还是很有意思的哈。各位，是圣经很奇妙哈。我在说，真的说不是侥幸。在没有提到的这两章里面呢，却有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你看十六章好不好？你瞄一下十六章，十六章第三十一节，比如说啊，十六章三十一节，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哎，这边提到长辈，提到老人家。好，十六章这边虽然他可能没有提到其他的家庭成员，但他提到一个长辈老人家。那二十二章显然没有提到，但是二十二章很有意思的，十六章提到长辈，二十二章提到小朋友。好，你看二十二章第六节，孩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啊。到了第十五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二十二章提到孩童，所以真的讲起来哦，十到二十二章其实都有提到家庭的，大家懂我意思啊？好，所以这个他的那个箴言的那个分布啊，中间里边显然就是有某种刻意性在其中。好，那我想在这些经文的观察中间呢，第三点我那边提到的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建立家室哈。与他的相关主题就是慎寻配偶，是一个年轻人，或者甚至这样说，是读者们，哪怕我们是任何的背景的，都要慎重的去进行的任务。英文里面就有一个押韵在其中哈 ，finding a house 跟 finding a spouse 这两件事情是很重要啊。那在箴言里面是很明显的呈现出来。所以真的草率不得，也真的不要感情用事。我们用这句话其实哪有没有感情的？牧师，你的意思是谈恋爱要一板一眼、正正经经啊 ？A 加 B 等于多少这样啊？但是这里整个呈现出来，你可以看到他所谓的敬畏神，真言的主轴哈。所谓的敬畏神，当他呈现在这个面向的时候，你发现是何等宝贵的。你对你的婚姻，你对家庭的建造的认真，其实是一种敬畏的表现。好，我想这个任何人藐视婚姻啊，轻蔑家庭的任务，草率于家庭的责任，我们就很难谈得上敬畏。言下之意，你跟我不可能做一个好像这一厢爱上帝，那一边厢你跟你的父母搞来搞去搞不拢，你跟你的手足，你跟你的妻子，然后你又美其名或者表象上敬畏上帝，不应该是这样。你如果看箴言，它不是这样。我想这点是很令我们要好好去想的。所以其实从这个点我切入哈，我意思说箴言里面对家庭 household 啊这样的一个强调，我们就切进来，因为范围很广嘛。我们试着今天就把焦点，你发觉一个家庭里面其实最核心的、最关键的人物就是夫妻嘛。因为家庭是从夫妻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把那个范围缩小，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下家庭的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好，那这个经文其实有一些，那你说很多也并没有很多，特别后面那一段，我就把焦点会放在前面一到九章，待会的时候我们再看。但是前面我稍微把后面的段落的一些相关经文稍微收罗一下哈。那第一方面是有关妻子的论述的经文，有两组的经文哈，想跟你们看一下。好，那第一组的经文呢在这里哈，就是得着贤妻的啊，你的讲义是黑白的了哈，投影变得有一点颜色了哈，或者你上网去抓就会有颜色了。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十八章讲的。 十九章讲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唯有贤妻是耶和华所赐。在我怕我忘记哈，在我继续下去之前，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在前面导论部分的时候提过的箴言，因着他的处境跟他整个真理表达的特定情境啊，父亲跟儿子讲话，劝诫这个年轻的儿子，这个 young adult 要非常谨慎于两个大方向，一个就是正道跟歪道，另外一个就是好女人跟坏女人。所以他的整个的那个陈述方式是这样。所以放到今天我们来说，在读者中间，所以我们的姐妹，你不要被困扰啊，你其实可以从当中有一，你可以去做一个转换，换句话说，你可以把那个男生变成女生来思考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先放在这里的。所以这里讲到的是得着贤妻啊，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下面讲到是耶和华所赐的。那其实在这个经文中间呢，我们知道在一到九章的时候，这两段经文都是在后段的，一到九章的时候其实都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个比较，贤妻跟外女，智慧的女跟愚昧的女啊，女子啊。那这个语境其实讲到最后，你都发现它都指向信仰的对错有关。你选择去回应智慧的女子的呼唤，还是去跟那个坏女子？然后在生活的情境里面，你在婚姻中间，你如果不守住贤妻这个忠贞的婚姻，而你跟淫妇在一起，他之中去到的还不只是纯粹的道德教训啊，不只是说哎，我们不能够这样哦，社会会乱哦，你会不好哦，不只是这样，他去到最后的时候是一种的信仰上的对应哈。我这边说可以参考八章三十五节哈，为什么说参考八章三十五节呢？因为你发现箴言的这个用字啊，遣词啊，是非常的讲究的。第八章三十五节，我不懂你有没有一些联想。第八章三十五节这样说：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这里是谁啊？这里是智慧女子。这个智慧女子这个隐喻来表达她对我们的呼唤，要求我们去追随神，追随她本身。这个智慧是一个女性的代名词，所以这个智慧女子在呼唤这个年轻男子跟随她。所以到了十八章二十二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里讲到的蒙了耶和华的恩惠，这个蒙了耶和华恩惠这句话跟第八章三十五节是同样的字，两个是相等的。在你实际的生活，婚姻生活里边，你得着贤妻，就是你去寻找这个智慧啊，你用智慧来经营你的婚姻，不是用这个世界的标准，那你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所以它不只是婚姻一桩，婚姻里头有非常深的信仰的意涵。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俗文化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不管是单身未婚或者准备进入婚姻的，或者已经在婚姻中的，我们常常有时候真的会把我们的信仰跟婚姻切割。年轻人常有这种感受，他在谈恋爱的过程中间好像总是感觉信仰没有办法用得上，或者不是那么好用，还是等我的恋爱婚姻成功以后再来好好爱主。他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如果你读圣经，这两个就是在一起。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哈。然后这段话里面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得着贤妻的，我用绿色嘛哈，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特别是前面十八节啊，有一个神学家他就说哈，他说这段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个吊诡，其实也不是吊诡啊，一个所谓的正反合，就是人的责任跟神的恩惠。不会因为贤妻是神所赐的，所以人就没有责任。不会因为贤妻是神所赐的，然后你跟神 complain， 你看我的不是贤妻，你没有给我，所以你还敢怪我吗？哈、哦，你既然给我一个另外一种贤哈、啊，不是正直贤惠的贤，啊，你可能会这样想，但其实不见得，因为这个得着其实它有一种主动意味在其中。如果你当然不只是看这个经文，你还看其他正言其他相关经文，包括前面一到九章，特别五六七讲到提防淫妇，特别待会我们要看的第五章。怎么样去维系一个好的婚姻关系是你的责任，所以这边是其实都共有的。你的责任是要寻找啊，正确的做出选择，选择智慧。当然，当你选择智慧之后呢，功劳也不是你的，是神赐给你的。
所以这其实很符合我们的这个福音信仰的精神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提醒我们这中间要谨慎，但又要依靠神。好，那第二组的经文呢，那这一组的经文比较是强调上帝他在婚姻中间其实他是关心我们的。第二组的经文这里好像有一点功能性的去表达了婚姻。好，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12章。好，14章，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欲望妇人亲手拆毁。哎，你好像他有点表达那个婚姻的功能，他这边特别指太太，指那个妻子，妻子能做什么？啊，他带来什么效果？哦，妻子是丈夫的冠冕，啊，那如果你这个是宜修的妇人的话呢，他就让你丈夫就骨癌了啊，哎，那妻子可以建立家室。那这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呢？你知道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哈，路德记哦，它的排序不像我们今天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的排序，路德记是排在历史书那边，在四世纪后面嘛。可是，在希伯来圣经里面，路德记它是在希伯来圣经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圣卷，就是一些文集的里头，而它的次序是排在箴言的后面。很有意思的是，当你箴言读到31章，上次我们停电哦，所以也算结束了啊。停电以后，31章以后，你在读到路德记的时候，路德记第3章11节就用了箴言31章10节才德的妇人同样的字去形容路德。那你就发现了，路德真的很能够刻画这两句话。我特别有标注这两个红色的字，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家室。当然了，姐妹们，你可以想到是啊，就是可以把它倒过来想。就是把那个丈夫变成妻子，婚姻的那个功能性啊，它的角色其实牵连到两个非常直接的东西，一个就是你的配偶，一个就是家庭。所以这两个东西都在路德身上啊。路德真的是配得称为一个才德的妇人，智慧的妇人，在配偶上面，也在家室上面。在配偶上面的波阿斯的部分，我们看到啊，这是一个很美的结合。当然还没有结婚之前，他的所作所为，他的信心的部分，其实就是已经是冠冕，就是已经是一个冠冕了。对于家室的部分更不用说啊，我们看到路德他嫁给波阿斯，这个家室的意义，如果你把它开展的来去了解的话，那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箴言这些的短句留下来的用意哈，我们可以讲说，他这里并没有很仔细做描述。比如说，如果你跟我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宜修的妇人呢？请问，妇人要做到怎么样才叫宜修呢？不懂我太太是不是达到宜修的地步？比如这样说，你很关心这个，经文没有做这样很仔细的细节的描述。当然前面的，待会我们看那个经文5、6、7，特别7章这样故事的方法来表达。不过那个焦点比较放在淫妇的身上。在这里你怎么去了解宜修呢？其实真的是没有很清楚的去描述啊。但是重点是，我觉得重点是婚姻的抉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要很慎重。他在鼓励青年人，你在婚姻的事情上面要非常慎重，因为你真的不要把婚姻，我再用那个字，感情用事，你真的不要把婚姻当成一种感觉而已。甚至请我容许我很抱歉的讲一些粗俗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粗俗，保罗也讲过，你真的不要以为婚姻是解决你性的问题。保罗曾经说过哈，以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今天很多基督徒就完完全全听懂这句话，但是抱歉，请真的不要字面纯粹这样了解那个意思，它是非常慎重的，非常慎重的，它会为你的整个生命加分或者减分。如果你从这样的经文里面来看哦，那刚才我不是说前面那一组的经文其实可以回应到信仰的层面吗？这边也是一样的。这边你看第4章第8到第9节啊，第4章第8到第9节，第4章的第8节，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的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啊，这里讲到什么呢？又是讲到那个智慧的妇人，讲到智慧，所以那个荣耀、那个冠冕在这边出现。来到12章的时候，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你看他那个冠冕的那个对应，好，
所以他用那个婚姻的这个情境来对应一个信仰上面的一个应答。所以在这里你看到那个联系哈，包括第九章第一节，因为这里的第二句智慧妇人建立家室啊，你发现第九章第一节讲什么呢？那边告诉我们，智慧建造房屋啊，筑成妻跟柱子啊等等。那这里也是一个建造一个工程的一个观念概念在里头，所以这里都有个对应哈。所以亲爱的啊，我们众人吧，一起彼此好好提醒一下，真的不要把婚姻完全跟信仰切割，它是完全在一起的。进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七节，保罗在谈论婚姻的问题，他特别提到了啊，男人不需要蒙头啊，那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他说男人是反映上帝，但是呢他后面加一句，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句话应该可以多少安慰一下那些误会的姐妹啊。那保罗讲的句话呢，也有解经家告诉我们，他很有可能在呼应这里的经文，箴言这边提到的啊，丈夫的冠冕。所以我想啊，这个箴言第四章第九节也把这个冠冕跟荣耀接在一起，看到我们已经念过了啊。好，我想这个是第二组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功能性角度来理解这个夫妻的关系啊，慎重其中。好，我们来看的是第三点，是讲到有关于相处之道的一些的东西。这边也有两组经文，我先秀出第一组经文来，在你讲义上面没有颜色了哈。这边讲到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十九章。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十九章十三节这一节呢，其实很直接了当的，我觉得今天我们所有男人男士们，我们都要很认真想这个问题。男人的亲密关系其实不外这两个，亲情跟爱情，好，就是婚约啊，婚爱。那他先讲到说，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如果你一个这样的儿子，你已经很辛苦，如果再来一个吵闹的妻子，你就惨了啊！这个如雨连连滴漏。我要强调一下，是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呢、啊，并没有很强的把它显示出来。我特别为什么在第二次的时候把大雨之日标成绿色哈、啊？因为在原文里面，其实十九章是没有雨的。十九章是没有雨的，没有下雨，他只是说像水滴落而已，连连滴落。那个滴落不一定从屋顶滴下来了，你想象很多滴落的情景就好了，哪怕是任何的滴落，啊，总是很烦的。所以但是那个感觉是什么呢？我这边用滴落跟浪潮，就是很有可能吧。在第十九章的地方呢，这里的争吵哈，这个争吵不只是一般这样的吵架，那个争吵有一点要去形容这个配偶的特质，就可能好争论，非常固执，还是等等之类。那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其实他像滴漏而已啦，他有点烦，不过没关系啦，他没有那么大破坏性啊，他只是滴漏，所以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杀伤力。他是滴漏而已，他不是浪潮，他不会把你淹没。 OK，我是想到这个我就很好笑，因为以前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他看过一幅画，一幅画那个画是一个大浪在岸边，非常大的浪，然后因为旁边那个他旁边有提一个字啊，非常美的书法，就是那个书法是这样说，若没有岩石和暗礁吗，绝对激不起美丽的浪花啊。所以他就想呢，做丈夫的就是岩石。所以那个大浪打过来是有美丽的浪花啊，这么浪漫吗？啊，可能也是。只是 not a big deal， 可能在这里在讲妻子的争吵只是低落而已。但是如果你看下去下面这二十七章这样表达的时候，他这边特别强调啊，原文里面是强调这里就有大雨了，有大雨连连低落，等于说就是屋顶上滴下来啊，那很非常传神啊，那个图画刻画。然后他这里就加了说明，二十七节加了说明啊，如果你想拦阻他，你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很难，有人就说这个风很可能是什么，因为风眼睛看不到，好，但是呢看不到你藏不住，而且你治不了，可能是真的哦。
太太，丈夫不要只想到你的太太啊，太太也可以想想你丈夫啊。如果你，他有点要告诉我们说，如果配偶的那种的啊争吵的特质哈、啊，你有时候很烦，你又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没有办法，你发现还是别人会知道，他还是会公诸于世，啊，那个互动方式还是公诸于世。风呢，虽然可能看不到、藏不住、治不了，但是它有威力，它有威力，它会破坏，所以看样子不是很鼓励，啊，所以争吵的夫人不是很鼓励，同样的争吵的丈夫不是很鼓励，所以这里在那个相处的模式当中，它这里有点这样的味道在其中。而且你慢慢去咬这些的经文啊，你就发现啊，真的是提醒我们很多。那下面就当然更加传神啊。这是我们很出名的经文，我在说哈，今天选这些经文哈，没有任何的启示啊，对妻子们啊，箴言作者也没有啊，我觉得有正面的意义啊。这两节经文其中的这个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呢，它出现两次在箴言里面，21章9节跟25章24节，在原文几乎完全一样，除了小小的语气上面不同而已，啊，几乎完全一样。那另外是宁可住在旷野啊，不与争吵，多了一个字死气，原文也是多了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争吵我就住房顶了，你死气我去住旷野啊，你加点油我就走远一点啊，那这两段的这组的经文里面是用一种 comparative 啊，一个比较的形式来表达宁可嘛啊。那既然是宁可，就表示说这里是相对性来讲，所以不要把它绝对化，不要把它绝对化。那当然也不纯粹是字面的意思了。那有你说有没有当时有没有可能希伯来民族他们箴言时代的读者们看到这段经文，他们就完全心领神会，所以当天晚上丈夫就上楼顶去睡觉，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说不定有，因为我们可以了解在当时的整个希伯来文化，以色列人他们的房子那个房顶其实不见得是很好住的地方，也不见得是不可以住，他可能可以住，可能需要搭一个棚啊还是怎么样，哎，那也有些拉比曾经在他们文献说他们有时候会有个小楼间，那如果没有小楼间就请上去上面的，就可能对着露天吧。为什么去上面呢？他们就半开玩笑说，因为你在房子里面，在那个低漏啊，在那个吵闹的，在那个争吵死气的里面，你会非常非常的没有眼界啊，你上去你的世界都大开了就没事了。那我觉得是有消极的意义来讲呢，其实这个经文有一点透过幽默讽刺的角度去提醒婚姻相处之道哈，意思它强烈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不舒服的宁静胜过舒服的不宁静，懂他意思哈，就是你外在环境不舒服，房顶或者旷野没关系，但是我要心灵的宁静，这不舒服的宁静胜过于舒服的，因为不在宽阔的房屋，就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如果住在很舒适的环境里面，但是每天面对配偶这样的一种的相处非常困难，所以你看他在这里中间啊，他的一个强调啊，这个可能是从消极的角度去领会这个经文，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哪对夫妻不会争吵？好，哪对的夫妻不会有可能高或者可能低，可能烦也比较频繁，可能比较少的这种争执情况出现？但是如果即便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也许这段经文比较积极的一面是要借由暂时的一个距离去维系一种和睦，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所以不要直接去撞它，好，不要直接去对应它，所以这个角度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哈。那我再提哈，这里不只是妻子要学这个功课，因为如果你把镜头放大，你就发现其实夫妻都要学，男人也要学。我下面特别引两节经文提醒丈夫们一下啊，我们都要学。你看一下丈夫要学什么，其实不止他，都是一起学的。17章第9节这样说哈，各位可以看一下17章第9节啊，17章第9节你就发现那里并不受你是丈夫或者妻子，你是男的或者女的限制哈。第九节提到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哈，离间密友。我想这两段经文好像是在告诉我们，会不会这个吵闹的妻子啊，她很挑剔，好唠唠叨叨哈，这很多事情哎讲个不停，就是很多芝麻绿豆什么每天都要弄哈，哎，其实不只是姐妹会这样的哈，各位我们弟兄也会了。 我相信你也看过。所以这里其实告诉我们，包括这个经文所讲的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我们都要学。我觉得丈夫妻子我们都要学。那十九章十一节也是很直接，你可以看到这里根本没有夫妻角色的困难哈，这大家一起要学的。十九章第十一节这样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啊，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哇、哦，这个到了新约的雅各也不是这样说吗？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你就是快快的听嘛，慢慢说嘛，慢慢动怒，好像透过一种比较被动式的，在这里就是用一种比较暂时的距离来维系一个和睦，好像这个经文可以有这种角度去理解。我想这个都帮助我们了、啊、夫妻的相处。当然箴言还有很多啊，我想这个很多的地方我们就大家一起努力同心学习吧。好，我想下面的这段经文就是可能还剩下十分钟，哎，不过我就跟着何长老，当然也不要跟得太远，因为他比较会啊，哎，我还是尽量准时一点。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跟大家来看一下第五章，因为第五章的经文是很独特的哈，它的整个的呈现方式非常的完整，非常完整。五章一到二十三节哈，我们就看到关于忠贞的婚姻之爱，甚至你可以说关于忠贞的婚姻之性也可以哈 ，marital sex， 中文不知道怎么翻的哈。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我觉得很宝贵的去给我们刻画出一个基督徒的婚姻观哈。那这里我觉得有几个点我们可以来看的，一个就是这段话的严肃性哈。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重点跟大家分享哈。你发现到他开头的时候，其实从箴言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很多我儿我儿我儿，而且开始智慧就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在讲话，发出呼吁嘛。但是到了第五章第一节，这个父亲讲话的时候，你发现他讲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哎，他变成第一人称 ，My son, pay attention to my wisdom， 我的。对不起，弄到这个麦克风啊，是我的智慧。好像这个父亲突然间话锋回头到这里来的时候，就哎，现在你听我讲话啊，这不是那个本来那个第一人称的智慧吗？其实还是啦，但是这里好像有着一个严肃性在其中。这个父亲讲话对这个 young adult 这个年轻的儿子讲话哈、啊，所以这段话下面的开展就很有意思。然后其实它可以分三段来看啊，第一到第六节。这是一段比较是直接延续那个我儿一个单向的跟他对话，跟他说话。到第七节到十四节这里，你发现众子啊，他是一个呼吁了，他把对儿子的情境扩大到一般性的情境，这是我们众人都需要的啊。然后到了第这个十五节以下，从前面的消极性的严肃的警告。到第十五节非常正面的鼓励，正向的鼓励，然后后面的一到结束的时候，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可以说是一个结论，一个结论。所以你看他这样的一个劝诫哈，是很有层次。那我再说，因为这是一到九章的一个文学特性啊，后面的就比较不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逻辑性在当中，有但是没有这么严密哈。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来看一下，其中我想强调的就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当谈到忠贞的婚姻之爱或者之性的时候，它有一个文学特性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它不断的重复一些的关键字。哪些重复关键字呢？我放在你的讲义上面哈，对不起，就是把它点在那里哈。比如说在第二到第三节这里，第二到第三节哈，这边第二节出现的一个嘴唇哈，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 lips， 好，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哈。那你看第三节，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蜜，这个蜂蜜哈，它的口比油更滑，这个口其实也是 lips。也是 lips 啊，对不起，前面那个是 lips 啊，在我们的 NIV 里面把这个口翻成 speech， 但是在原文里面其实它等下我大家解释一下。那这段话里面它这两个是有一个对应哈，前面是形容这个儿子，前面那个口哈，那个嘴唇是这个父亲形容这个儿子，你要听听智慧的话，聪明的言辞，
为什么要听呢？为要使你谨守谋略，然后你的嘴唇保存知识。所以这个嘴唇是谁的嘴唇？是这个儿子的嘴唇。那第三节的嘴唇是那个坏女人，那个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鼻油更滑。何长老不是很欣赏一个的解经家哈，那个女的解经家我透过她介绍，发现这个解经家很有意思啊 ，Ellen Davis。那个 Ellen Davis 那个女的神学家，她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她特别注意到这个字，她说那个第三节的后面那一句哈，她的口比油更滑。那个口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它可以理解成是上颚，我们嘴上颚哈，我们的上颚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好，这个 David 很有意思，他说其实这里呢好像是非常传神的去刻画一个图像，就是它是一个很深沉的吻。这个淫乱的女人，这个坏女人，她用她的吻，而且是非常花俏的，非常所谓对他们而言很讲究的吻，去吸引那个男人，去吸引这个男子，比油更滑。所以他这两个这个对称，一个是知识，儿子，你的嘴要听神的，听智慧的言辞，然后让你能够守住这个知识，能够 guard knowledge。但是这个淫妇呢，却是用他的极尽各样的能事，要让你滑倒。你可以尝到甜头，但是却是让你滑倒。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对比，那第二个对比你也可以从这里看下来的，就是随着刚才第二节儿子的那个口的知识，可以对应到这个坏女人的不知道。第二节讲到她嘴里边保存知识，第六节形容这个淫妇的时候呢，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躺的道，她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儿子的知道跟这个淫妇的不知道，儿子的听知识跟这个淫妇的只有外在的花俏，非常肤浅的东西，却是不知道。当人生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不知道，那是非常痛苦的事了，非常遗憾的事。所以这里有一个对称，他一直在做那个对比啊。再下来，如果你可以看，就是从第五节，就是从这个女孩子的不知道这边，这个坏女人的不知道，特别从第五节形容她的时候，你再把它延伸哈。第五节形容他的脚下入死地，他脚步踏住阴间，就形容这个淫妇。那踏住阴间这个字，这个踏住呢，其实他这个字在出现是在第二十二节那边有出现，是什么字呢？二十二节这边讲到，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抓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缠绕这个字，缠绕这个字原来就是跟前面这个踏住这个字是对等的字。哎，这也很有意思了，各位你看，我们只把那个它的文学上的对应来看得出哈。前面那个踏住哈，就是第五节的第二句那边讲到，他的脚步入死地，他的脚踏住阴间。有些英文圣经又把这个踏住就翻译成就是 hold fast， 就是他是被抓住的啦，他是被阴间抓得牢牢的。所以这里在形容这个淫妇，这个不好的女人，她受制于她自己本身的愚昧，受制于本身自己的罪恶。那下面二十二节不是形容那个恶妇人了，形容谁呢？哎，不知道，儿子啊，可能是你哦。你懂一下那个对话对象，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抓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如果你选择这个淫妇，如果你选择放弃听智慧的话，你选择放弃用口保住知识，你跟随这个淫妇的蜂蜜，你滑落下去，你就被缠绕。而这个缠绕是因为你被这个淫妇缠绕，而这个淫妇被谁缠绕？这个淫妇被死亡缠绕，所以呢，你也被死亡缠绕。原来性绝对不只是这么单纯，性的选择攸关生死，在这个经文的表达里面很强烈，非常强烈。当然我们如果再看下来，你再把那经文对第六节，你看第六节那边，第六节上面那一句，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躺的路， 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那这段呢也回应到结论了啊，前面这个对儿子的这个呼吁警告呢也回应到结论里面。你看到第21节这边讲到，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前面的第五、第六节都讲到脚嘛，讲到路嘛，对不对？讲到 way， 就是我们何长老带我们查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哈，在箴言前面的部分。然后第21节也强调路啊，强调道。只不过呢这里的对称是前面这个是一个找不着的道，但是后面那个呢却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在前面这个找不着呢原来是什么意思呢？我这边有把那个 NIV 的英文打在上面了，就是 no doubt， 就根本没去想。甚至呢你从原文的那个意义去延伸，它就是有点漠视的味道，就是轻忽他，很漠视他。这个淫妇呢不在乎啊，不在乎。相对于21节，因为人所行的道路都在耶和华眼前，这个都在耶和华眼前呢其实就是说全在他的视觉中哦。NIV 把它翻成是 full view， 哎，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淫妇的轻蔑啦，淫妇的 no thought， 想都不要去想，哎，懒惰想了，不在意了，跟上帝的专注 full view 那个专注这对比哦。各位，性绝对不是那么随性的，两性的关系绝对不是那么样的啊，所谓的悲欢离合，喜欢就喜欢，不喜欢随便，绝对不是那么单纯一件事情。你发觉上帝是用全然的专注来看这件事情，但是淫妇的角度啊不是啊。我想这些对比都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哈，当然中间还有更宝贵的部分了，我们来继续看哈。这个爸爸哈，他劝这个儿子你要寻求智慧啊，追寻知识，那远避淫妇。你在这个特别两性关系上面，特别也在两性关系上那个诱惑的部分，你怎么样抗拒呢？你要非常清楚了解认识那个试探的本质，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如果要了解这个试探的本质，你就千万一定要有神的角度了。我们今天也一样，如果只有世俗的角度的话，你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试探有多大，而且你不认为那个试探有威胁。除非我们知道神的话的心意是什么，他对性的设计如何，我们才会知道那个性的那个威胁是多深的。所以但是只有这个负面的部分还不够，我们看到在十五节的时候呢，最好的一个方式，显然的这个儿子是结婚的了，这个爸爸就劝这个儿子，你要好好的爱你的妻子，好好的爱你的妻子啊。我们大概不常会在圣经里面看到有这么清楚的对夫妻的性哈，做这么清楚刻画的表达。十五节以下这边它是一个隐喻，一个非常美的隐喻。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使我们联想到雅歌啊，甚至很多经文的用词都跟雅歌很相似的。那这里就用，其中是用到水啊，来做一个隐喻来开始。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那这个隐喻基本上解经家大概都不会否认，他这里表达的是一个妻子的特征，一个生理特征。那这个其实还不是他的重点，重点是在说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表达去诠释了性的那个神圣性。刚才我讲那个 Alan Davis 啊， Alan Davis 是个女的神学家，她读到的经文，她也有一个观察，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她说为什么这里会用到水呢？池中的水，你看它这连续，你注意看啊，有池中的水啊，井里的活水啊，泉源啊，河水啊，对不对？它用这些水。 Davis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你从以色列的那个地理形势去了解哦，水是很宝贵的，水是非常宝贵的哦，搞不好在沙特阿拉伯水比油更贵啊。所以在你很缺乏水源的地方里面，水的神圣性啊，水的那个啊效用，水的功能，水的意义是非常凸显的。所以在这里用了不同形式的角度去形容那个水，都在告诉我们是它是何等的珍贵，是 precious 啊，是 precious。 然后他也这样说啊，他讲其实你在没有河流的地方，你像你池中的水啊，或者是井里的水啊，你在挖的时候啊，这些水其实啊，在他们希伯来的人文化的里面有一个认知，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似乎也是有这样的认知，井水哈，井水其实有些时候是上帝对一个民族祝福的一个象征，一个祝福的象征，又或者说是上帝对一个民族他们生活生态一种保守的一个象征，保守他们，供应他们需要。所以在婚姻里面 David 是告诉我们说，那其实婚姻何尝不是如此，婚姻何尝不是如此，婚姻如果要维系那个最高度也是最合神心意的亲密，它也要在神的保守当中去经历哈。那这个保守是什么呢？就是你按照他的心意，只属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共用。那这段话就接着下去的，我很喜欢的一段话哈。我记得我自己在献身要全职侍奉神的时候，我的牧师送给我其中的一段经文，就是这段经文，当时我才是高中生而已啊，印象还是很深刻。这段经文是哪里呢？下面那段话就提到说，两个很关键的字，就是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愿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所以这个知足跟恋慕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称，因为这两个字是有张力的，知足应该不恋慕嘛，恋慕应该不知足。恋慕的人大概就表示他不会有知足，知足的人大概不会恋慕，但是这里却是一个循环，却是一个循环。而这个循环是怎么个循环法呢？绝对跟当代当时的社会文化不信神的文化不同，也跟今天我们不信神的文化不同。如果今天呢，世俗文化告诉你怎么样让你的知足跟恋慕能够循环呢，那你就要多点精力嘛，不是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知足跟循环呢，是框在第十七节的，是框在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共用。表示说，你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去体现知足跟恋慕啊。我觉得这个就很特别。这个世界可能不会相信这个。我常常有机会哈，不是跟我的长辈，因为我跟我长辈学习，我会跟我的晚辈常常跟他们说，世界上所承诺你的所有对性的美好，请你留心，他们其实还没有资格向你承诺那些美好，因为真正的美好除非你在这里找。原来最极致的性，原来最极致的夫妻的爱所呈现出来的性欢愉，才是上帝设计。而且这个设计啊，是那些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色情文化，任何的性泛滥文化里面所讲的，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差太远了。他们没有，根本没有资格 promise 承诺我们，所以不要受他引诱。最美的是在一人中间去经历这种知足恋慕的循环。那我想这个是我读到了经文的时候一个很深的体会哈。好，那也许我剩下一点时间，我把这三个词哈来做一点的对称来表达一下。这三个用的三个比喻呢，像全缘这个字哈，啊，这个其实我听何长老在跟我分享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感触哎。弟兄姊妹，你看啊，在这里讲到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像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全缘岂可长溢在外啊？这边出现一次全缘嘛。然后下面他就说到第十八节是一个命令词，要使你的全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各位，为什么是全缘呢？夫妻的那个 marital sex， 那个 marital love， 婚姻的爱，为什么是一种全缘呢？这里全缘要表达，当然是可能表达它的丰盛，表达它的源源不绝，表达上帝透过这个部分要进到婚姻里头，进到夫妻中间去建造他们。但是更有可能的，这里也很可能回应前面第七到第十四节。第七到第十四节那边讲什么呢？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 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的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等等。
哎，这里可以有一个联想，这里用全员来形容这个的性的关系，其实它更大的角度不只是锁在性上面，它可能包括你这整个人的全部，包括了你的尊荣，包括了你的岁月，你的力量，包括这一切。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你失焦，你没有追随智慧的言语，你不合神的心意，其实你就会落在第七到第十四节这边所讲的。第十四节当然有一个回头的机会了，我在盛会中几乎落在猪般的恶中。所以他用一个呼吁的方式提醒我们，这个泉源几乎是代表了你生命的全部的力量，所以这个生命的活力，你生命的活力在其中。所以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非常真实。今天有社会太多的案例，我们看到一些男人在事业上非常成功，但是一旦他在婚姻上失焦，我们的假象告诉我们他们没事，其实他们完了。婚姻可以是男人的全部，男人请你注意听，真的不要那么不屑婚姻，真的不要那么不屑你的妻子。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台湾宇宙光的杂志社的总干事，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总干事林志平教授。我记得当年他得到台湾十大青年奖的时候，他要上台领那个奖，他刚好被排在第十个，前面有九个。当时他那早年嘛，宇宙光那时还是小小的一个机构，就上去领奖的时候，他坐那边实在满不是滋味的，因为前面十个领奖了，通通是哇，要不是什么什么财团的什么，要不是什么研究界的什么人啊，什么什么学教育界什么名人这样，林志平是谁啊？宇宙光什么是宇宙光？搞不清楚。所以他很总是觉得矮了半截，很不是滋味坐在那边。但是轮到他还是要上去讲嘛，领奖嘛，十大杰出青年。他说上帝那天感动他，只讲一个东西，他感谢神。他说我有一位爱我的太太跟两位可爱的小孩。哇，全场听我看故事，看他见证写的，全场非常感动，热烈鼓掌。各位本来是这样不是吗？如果一个男人，如果这个作者文字中间这个儿子，他事事面面俱到，就是平步青云，但是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没有守得住，其实他就完了。今天我盼望我们都能够这样来思考婚姻真的是在这里来看的话，它是一个人活力的很重要的地方来源。所以你能够守住听智慧的话，守在这个群人里头，唯独归你一人，热烈热情的去爱你的配偶，好好经营他。第一，他防止你失焦；第二，其实你是让你的生命在上帝的应许中更有这种活力。恋慕这个字其实也很关键，我们看到恋慕这个字其实出现了几次呢？因为刚才十九节二十节讲到的恋慕，其实到了下面刚刚我们用的那个字也提到了二十二节讲到他被罪恶绳索缠绕，二十三节这边讲到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岔的路。其实这个走岔的路也跟恋慕这个字是有关系的， led astray 就是他也是迷了路。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恋慕是人之常情，我们都会有这种的 desire，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欲望在其中。上帝造我们原是如此是好的，但是这个恋慕却有不同的方向，它可以是好的，可以是坏的。所以你如果选择智慧朝好的方向发展，你能够在这个正向的恋慕里面去开展你对神的认识，也同时开展你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上帝也要这样成全我们。但是什么时候当你把这个恋慕导入错误的方向，你就发现他完全把我们呛住，就走向二十二十三节所讲的境地。最后修平这个字 也是很有意思的哈。
所有的婚姻，上帝不是外人。所有的婚姻，甚至我讲得更仔细，所有的关系，包含性的关系，上帝不是外人。这个父亲如此慎重的去劝这个儿子，其实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如果你在前面听智慧的话，感谢神；如果你不听智慧的话，你跟淫妇往来，你在婚姻上面不忠，你要记得上帝在观看，而且他不只是看哦，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他要修，他要修理你。对不起，这个字很不雅，真的，弟兄姊妹，上帝要修理所有的婚姻，所以我觉得这里给我们盼望。他当然先是一个警惕，但是也给我们盼望。在婚姻关系中间遇到张力的肢体，求主帮助你。如果你觉得你是受理亏的那一方，请不要只是因为的，当夫妻遇到状况的时候，只是我说只是我并没有否定，只是一味的寻找一种辅导技巧啦。当然辅导很重要，寻找諮商啊，当然諮商也很重要，它是一个管道。或者你跟我用尽各样人事的方法要去挽回一种婚姻关系，记得要寻求神。神，你要相信他工作。所以这笔一般提醒我们，警戒我们，一方面带给我们盼望，最糟糕的婚姻也可以被神修平，不是吗？如果你跟我相信在人性中间，创世纪里头所讲的那个恶所带来的腐蚀，能够在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中间被救赎的话，为什么婚姻不能被救赎呢？所以相信上帝的工作，他要开路，仰望他。对很多人来说，说不定有些人他已经经历过了，他曾经在婚姻上跌倒，但是他也曾经接受过上帝修平的恩典，感谢主，他回头了。有的人真的讲不听，有的人真的是劝不动，奇怪，他耳边风，这么明明白白的黑白是非分不清楚吗？就是一脚要栽进去，不是一脚哎，整个人跳进去，就是不懂，死劝不听。弟兄姊妹，有时候上帝就让这个人，你去吧，等你进去里面慢慢修理你，修到半死才出来，感谢主他还可以出来，还有希望。所以儿子啊，这个老爸跟这个儿子说，你不要讲，不要讲，好好的爱你的妻子。好，我想这些经文呢，我都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哈。我在说，你不读真言，当然可能你也是有某种程度的领受，但是你读了真言，你更能够体会神的心，更能够体会神的心。这番话不单是对一个年轻的儿子，新婚的儿子讲很适用，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各年龄层的人，我觉得都适用。对老夫老妻，现在可能生理退化了，对你而言这段经文的那个冲击力可能没那么大，但是这里所呈现的那个意涵，那个忠贞仍然是那么的强烈。帮助我们，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婚姻神所非常看重的一个人生场景上荣耀他，也去依靠他，见证他，去享受他。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感谢你自己赏赐你的话，就求你让我们学会在你的话中能够经历你，领受并且活出来。愿主赐福我们众人，保守我们在你圣洁的爱中。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各位。